轮回纪实，大漠中魂。记得很小的时候，我就对土地有着特别浓的感情，尤其上学时，当学到腐败无能的清政府与沙皇俄国签订的一系列不平等条约，割让了中国西北和东北的大片国土的时候，心里的悲哀简直无以名状。这不简简单单的仅是一个国民、一个男儿的爱国情结，这种发自心底的悲哀和苦痛，煎熬我好多年好多年。自从修炼以后，渐渐才明白，这种心境来源于什么。下面就借此机会把事情的原委说出来，来解开困扰自己十几年的心结。当然，同样是想借此机会说明一个生命在历史上是怎样开创文化的。话说清朝康熙大帝平定三藩之乱，收复台湾，一统华夏。由于圣祖皇爷体恤民情，百姓的生产秩序渐渐地从战乱中恢复，朝廷上下一片蒸蒸日上的景象。可是17世纪80年代，本与中国并不接壤的沙俄开始骚扰我国东北边境。康熙大帝于1665年派兵两度攻占雅克萨等地，并于1689年9月7日与沙皇俄国签订了平等条约《中俄尼布楚条约》。作为中国人，这段历史可谓是人所共知。我当时在条约签订之后被任命为边界巡使，在这黑土地的山山水水中巡视。至今我还依稀地记得那片森林、那座山峰和那条不太长的河流乌地河，还有那些物产。日日夜夜地带着将士守卫着祖国的边界，绝不让外族入侵，后来终老于此。我的这段经历没有太多波澜壮阔的事，因为说到关于土地的情节，我才提起此事。这也是今生今世怀有这个很重情节的一个原因。但本节目的重点不是这儿，那是什么？请随我进入乾隆年间。乾隆皇帝的好坏我们在此不评论，只说我。当时在承德，因为有一个避暑山庄而天下闻名。在山庄附近有一个叫做夏王庄的村子，好像从前该村子里出了一位姓夏的王爷，所以当地百姓都想借个吉利。而且这个六七十户的村子只有几户是外姓人家，其余的都姓夏。在该村有一户姓赵的人家，家境十分殷实，真可谓是骡马成群，使奴换婢。这一家的主人赵员外是个十分精明强干之人，夫人朱氏因精打细算，使家境过得十分红火。怎奈二人膝下无一男半女，二人整日犯愁。一日，赵员外一时兴起出外狩猎，忽遇一池塘，偶然想起夫人最近十分想喝鱼汤，心想趁今日外出，何不弄几条鱼回去，让夫人高兴高兴。于是就用山里的土办法钓鱼，弄一根长树枝，前边拴上线，找来一个小钩，再放上蚯蚓。不知怎的，明明看着池塘里的鱼多的是，就是没有咬钩的。渐渐的，日头已经偏西了，再不回家，夫人该惦念了。赵员外想到，正当他要收钩的时候，发现一条鱼咬钩了，这使他惊喜万分。于是将鱼儿拉出水面，借着落日的余光，方才看清是一条鲤鱼。这一条鲤鱼却不一般，全身上下都是金色的，而且是透明的，从外边能看到内脏，有五六斤重。赵员外一看更加高兴，于是将这条金鲤带回家中，一进门就对夫人说：
夫人，你看我给你带回什么来了。
朱氏夫人正在缝纫，一听跑着出来一看，当时脸就变了。
你这是在哪弄的？
这两天你不是整天跟我念叨要喝鱼汤吗？今天正好外出打猎，打了一天也没遇到什么可打的猎物。在太阳要落山时，我遇到一个池塘，我都快泄气的时候它才咬钩，不容易呀。赶快拿去做汤，好补补身子。
说完就拿着金鲤向后厨走去。
慢着，
朱氏夫人一声断喝道。
怎么了夫人，今天是谁惹你生气了？
赵员外满脸堆笑。
你知道这鲤鱼不是一般的鲤鱼，它是一条金鲤。
朱氏夫人见他不明白，解释道。
金鲤又怎样？
赵员外还是不解。
你看它全身透明，而且浑身金色，这就说明它是鱼王。鱼王你懂吗？
人有王有百姓，鱼还有王，新鲜。
赵员外依然不信。
龙有王你听说过吧？老虎有王你知道吧？狮子有王你打猎时见过吧？
是我见过，有一回我打猎遇到好几只狮子，其中一只大吼一声，那几只狮子一起朝我扑来，幸好我会上树，爬到了树上，然后顺着树枝跳到另外的树上，就这样我跑掉了，保住了性命。
既然如此，那鱼有王那就不稀奇了吧。
这时赵员外无意地看了一下那条金鲤，一看他正眼泪汪汪地望着他，似乎在哀求放过他一次。赵员外此时心也软了下来，于是向朱氏问道，
那夫人说该怎样办？
放了他，马上放了他，越快越好。
朱氏夫人回答得干脆。赵员外看了看天，为难地说，
天已经黑了，不如先把它放在水里，明天再将它放回池塘捕食。
那就马上找水吧。
说完，朱氏夫人便走入了内室。赵员外先是找来一个大盆，然后放了很多的水，也许是心血来潮，他从院子里找了几把草放在里边。这时那条金鲤很高兴，使劲地游来游去。当日晚间，朱氏夫人做了一个梦，说是他们做了一件好事，有人报恩来了。当第二天天光大亮，他们发现盆子里的鲤鱼不见了，这下可急坏了夫妇二人。他们到处找也没有找到，最后只能默默地祈求上天保佑这条金鲤。过了三个月左右，朱氏夫人发现自己怀孕了。这使他们大喜过望，全家上下都十分高兴，乡里乡邻都来看看，关心朱氏夫人的情况。一般的孩子都是十个月左右出生，而这个孩子却是22个月出生的。出生时目光炯炯，十分英俊，而且身体是金色而透明的，于是大家都叫他钟玉，就是像玉一样通明。由于出生在猎户家庭，小钟玉从小就学一些武艺之类的，后来遇到一位很有名气的武术教头，跟着学武练功。当钟玉16岁那年，正赶上乾隆皇帝亲来承德避暑狩猎。一次乾隆的坐骑在狩猎中被老虎给吓惊了，马开始乱跑，不知怎的跑到了山庄以外。此时小钟玉正好与几个小伙伴一起比赛马，正玩得高兴，忽逢乾隆的马跑过来，小钟玉二话不说，飞一般地跑到马前，死死地抓住马的绳。也许是马被他这么一吓醒过来了，再不就是小钟玉用力太大了，反正马是停下来了。乾隆皇帝半天才缓过神来。
呀，是你救了寡人，还不跪下领赏。
这时乾隆的侍从也赶了过来，纷纷说，
你们见了万岁皇爷还不下跪，等待何时？
草民叩见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。
小钟玉和几个小伙伴纷纷跪倒。这句话是小钟玉听村里上了年纪的人说书讲故事听来的，今天看来是派上了用场。乾隆仔细地端详了小钟玉一会儿，心里十分喜欢，便道：
你叫什么名字？可否愿意随我进京？我让最好的老师教你识文习武，好不好？
在下赵忠玉，我得与父母商量之后才能答应。
还不赶快谢主隆恩，皇上说的就是圣旨，必须遵从。况且从此后你就有享不尽的荣华富贵。
旁边的人帮腔道：
万岁说的是圣旨，但我也得与父母商量一下，这是礼数嘛，谁也答不出理去。
哈哈哈哈，这孩子真有你的，去吧，什么时候想通了，与父母商量好了，再来山庄找我，我就在这儿等你。
乾隆哈哈大笑道，说完乾隆带着卫士和随从回到了山庄。赵忠玉就此别过了伙伴们，回到家对父母照实说了一遍，父母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，连连说：
这是我们家的大福分了，孩子你去吧。古人云，学会文武艺，会买帝王家，作为男儿就应该有一番作为。但是有一点，任何时候必须不可压榨百姓，与人为善，绝不可助纣为虐。
就这样，赵忠玉留在了乾隆身边。乾隆说话还真兑现，给他找来最好的文武老师，教他识文习武。这孩子天生聪慧，但是生性淡漠，不爱之声，对于官场勾心斗角的事从不去想。后来当他二十八九岁时，被派往甘肃任带兵都统。他在处理边界和民族纷争中屡立战功，年近五十时被提拔为副统帅。此时的他子女绕膝，儿孙满堂。又过了两三年的光景，一次老妻陈氏要到伊犁去串门，无奈钟玉只得陪他同去。快到伊犁时，就听说沙俄兵已经入侵巴尔克什池一带，就是现在的巴尔克什湖。朝廷也下来诏书，让钟玉带领十万官兵火速开往巴尔克什池一带。钟玉只有领命抗敌了。当他率领十万大军到达阿拉木图附近的时候，沙俄军队已经越过边界线向中国土入侵了。当时沙俄军队大约有三十几万。安营扎寨之后，钟玉找来众将研究破敌之策。有的说，
将沙俄军队引入沙漠，没水他们自会大乱，我们趁机就能杀他个片甲不留。
钟玉想想也对，于是设立一个兵法上称作请君入瓮之计，将三十几万沙俄军队引入沙漠深处，然后趁他们水用尽之时杀进去。但见天上黄沙滚滚，地上人喊马嘶，金鼓齐鸣，凋零剑像飞蝗一样，尸体遍地，血流成河。我方凭着有力的地势和掩护，将敌人几乎消灭光了。整个战斗从黎明持续到掌灯时分，我方也付出了惨痛的代价。十万人的军队到战斗的最后，只剩下连忠玉在内的十几个人，可见这场战事是多么的惨烈。茫茫沙漠简直就被中土将士的鲜血染红，望着满地的鲜血和尸体，钟玉的心就像刀割一样。这使他想起一首唐代曹嵩的诗：
泽国江山入战图，生民何计乐樵苏，平君莫话封侯事，一将功成万骨枯。
眼泪不自觉地流了下来。 班师回朝后，乾隆要给他封侯，他坚决请辞，要求告老还乡。起初乾隆不同意，后来见钟毓态度十分坚决，也就满足他的愿望了。于是钟毓一大家子又回到了夏王庄，与父母过着怡然自得的田园生活。后记。人虽然有生有世，但这段历史却深刻地留在了我的记忆中，挥之不去。至今想起巴尔克什湖的波光云影，附近沙漠的烈烈朔风与和田的玉器，还是那么感慨万千。作为一个修炼人，我们过分地对待什么都会成为一种执着。做此节目就是想将自己的这段经历拿出来，自己好将这份情结彻底放下，同时也是提醒世人和同修，整个人类的文化真的都是师父带着我们开创的。珍惜吧，走好今后的路，也不枉人世转生千百代。